下面是一篇信主的见证，题目叫做《寻找与被寻见》。作者是郭冰，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1988级的学生。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心里充满忧愁和痛苦。那个时候我知道人都要死去，想到有一天自己的父母会离自己而去，从此与我隔绝，而我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，进入那个冰冷寂静的所在，心里无比的凄凉。不记得后来怎么样，心肠硬起来，心想死亡既然是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弄清的事情，就把这事儿渐渐放下了。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热力学第二定律，知道整个宇宙终将归于热寂，不禁感叹死亡不仅是个人的归宿，就连这宇宙也难逃死亡的命运。生在70年代的中国，我的农村户口意味着我要做个农民。我看见种地的辛苦，上小学的时候就暗下决心，绝不做种地的。那个时候的盼望就是上大学，转成城市户口。于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立志要考上大学。后来呢，考上清华大学。在大学里头，虽然仍然习惯性的努力，可是我常常为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盼望是什么了。盼望既然模糊了，寻求也就因此而懈怠了，生命的动力就时有时无。本科毕业以后，我又读博士，然后结婚，然后毕业，然后留校。在这期间呢，我还兼职做了一份翻译的工作，翻译了房龙的《人的解放》，又叫做《宽容》。在查阅文献的时候呢，我第一次对基督教有了支鳞片爪的了解。再后来，我的朋友为我找到一份访问学者的工作，我就和太太一起来到美国。不久呢，我们就决定留在美国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刚到美国，就有很多基督徒向我和我太太传福音。我太太开始跟人学习圣经，还不时跟我讲学来的圣经知识。我呢，虽然偶尔被拉着去参加一些基督徒聚会，但是我一直不屑于屈尊了解圣经，也觉得不值得为此浪费时间，觉得那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学习而已。虽然我从来就没有坚定地相信过无神论，但是也没有觉得有必要认真了解有关神的事情。况且那么多宗教派别也让我反感。我私下里对基督徒常怀着鄙夷的态度，觉得不成功的人才会成为基督徒。虽然了解基督信仰的机会就在我眼前，可是我内心的骄傲使我没有办法俯下身来了解其中的信息。虽然我知道我自己的三观有很多破绽，但是我总觉着以后还有时间寻找真信仰。直到2002年10月的一次事故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当时独自在实验室一个2米高的操作台上工作，我的双手就接触到了数千伏的电压，瞬时全身麻痹。我僵硬的身体就从操作台敞开的一面掉下来。这其实让我神奇的脱离了高电压而得救，我只是皮肉受伤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，我反复地回味生命的脆弱，死亡 那个让我幼年的时候难以入眠的概念再一次变得如此的真切，而且就在眼前。事故之后，在我休养期间，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信仰的问题。我不再抗拒别人给我讲福音，我开始参加基督徒聚会，聆听布道。其中有一次，基督徒物理学家黄小石博士的讲道给我深深的触动。他提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绘的黑暗世界，并且把它和圣经里所描述的光明希望相对比。我开始读圣经，开始向圣经里的神祷告。渐渐地领悟，圣经的信息虽然神奇，但是可信。大约两年之后，读到圣经撒母耳记上关于以色列人向神求王的记载，我受到感动，认定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位神是真实的，是我应当敬拜信靠的。于是2005年我受洗，宣告悔改信主。从那以后，虽然历经波折，但是神的恩典却让我的生命不断的更新。圣经中认罪悔改的概念是我认识上帝的一大障碍，就是在我感到前途迷茫的时候，我仍然幻想能够像心中的英雄们一样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铲除社会不公，重建强盛中华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。虽然私下里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舍生取义，但是对自己做个精英还是信心满满的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忏悔的，倒是对鲁迅他们所说的国民劣根性有深深的认同，相信中国的强盛在于精英们唤醒国民，民强则国盛。但是我不能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，国家强盛、社会公正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指导个人和社会的是非标准应该根据什么呢？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常听一个电台的访谈节目，主持人所说的一句话让我直到今天还记得。他说，如果没有上帝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可以做的呢？另外，如何保证精英们合理地使用他们的权利，实现社会公正呢？精英们虽然受世人羡慕崇拜，但是他们也难免受诱惑，利用公权满足私利。连那些渴望成为精英的小人物，比如说我自己，也要找机会利用哪怕最小的一点权利。我记得我读博士的时候，有一次公务报销，我就有意无意地把一两张私人用车的收据夹杂在政党的收据里头。我的博士生导师沈又廷先生察觉到，他就慢慢地说了一句话，说阴私的出租车票就不要混在报销单据里了。我想起这件事情，至今仍然觉得羞愧。那个时候我打开圣经，努力怀着谦卑的心读下去。我了解到神给人的诫命，人的有意背叛和堕落，神的诅咒和救赎的计划。神所拣选的人经历的各样神迹奇事。选民的领袖，他们的信心和软弱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牺牲与复活。新天新地的降临，等等等等。我知道自己不能明白圣经的全部，但是我所读懂的已经让我确信自己30多年人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。而找到答案给人带来的喜乐是无与伦比的。因为我们都曾经不认识神， 漠视神制定是非标准的主权，冒犯了神，因此需要认罪悔改。我们中间有些人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但是一个道德极高的人仍然需要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，真正的道德源泉是高于自己的。终极的道德源泉是上帝，把人当成道德的源泉，认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完美，是错误的、致命的想法。就如同圣经的箴言九章十节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要对我的亲人们说，2000年前耶稣向听到的人宣告，不断祈求吧，就会给你们，不断寻找吧，就会找到，不断敲门吧，就会为你开门。这是真实可信的，愿你也被神的灵触动，愿意沉静自己的心，查考圣经，判断其真伪，因为不断寻找而被耶稣寻见。作者简介：作者1988年从山西考入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，在清华本科毕业后直读博士，再留校，后赴美，在大学做研究员、教员，现在一所美国大学分校任教，常驻中东。工作谋生之上，最愿意做的事，就是与人分享耶稣的福音。